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幸福好时光，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也得饶过自己。哇，这个书名真的很长，该不会是黄大米帮你取的吧？高艾伦你好，
谢谢淡如。这一开始先问了一些理财的那个，我理财太弱了，你这一部分真的是很多人的偶像，我的天哪！
高姐，你真的要讲这个吗？我是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包括经济学讲得很简单，但是高姐你真的要提我刚刚讲的话吗？我连对我这个没大没小，对那个年纪稍微比我大的也不太客气。我跟他我一看高姐我就说，我觉得我教你你也不会懂的。我觉得你如果之前已经这个亏空亏成这样，都这么快乐的活到现在，那注定这是你的命，你就不要强求了吧。
对，那哭过的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个我觉得理财实在太重要，否则的话我现在还蛮神气的。
高姐那些都是沉没成本了。
对，我
想忘记它就好了。
我特别有看
到，我觉得你现在很快乐。
我特别有听你那个沉没成本那一集的东西，
就是只要那件事情过去了，我们就去面对它，说哦我错了，
是
我蠢那我过了，其实所以我过事情比较快，
所以你这一部分呢，对我讲话也不必太客气，
是是，
因为我的朋友看到我那个股票现在那个什么市值，然后看了所有买的那个，只送了我一句话，叫做“神仙救不活”，
现在还在啊，
还在啊，
应该币值也在吧？
等会儿也给
我，我不要 看
了。哎，你有没有听
说？你告诉我，你总额几年前买多少，它现在大概剩下多少？
我记不住，我
你连这个你连损失都记不住，你该怎么办呢？
我连下单之后，我先我会网络下单很厉害。我先说你刚多少钱买的，我说忘了，我对数字没有办法。
那你为什么要买呢？
我神
经，你赶快去旅行，然后把它吃吃喝喝花掉嘛。
对，现在那个他们说你干脆都卖掉之后，然后去买一些别的东西摆在那儿。我说
你为什么不卖呢？你那些应该都不会有出息了吧？
哎、那赔了70%几的卖了能够卖
90%，我还是会卖的，因为当它变币值之后，它会留在你的账户，像一抹幽灵，永远的挂着，直到你死。
对，我跟你讲，我现在因为我已经哭，
对不对？
我已经哭过了。我以前的时候真的每天早上哭，一开盘就跳空跌停锁死，这个术语我会。然后你问我说你买股票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也不知
道。那你为什么要买呢？射飞镖，猴子射飞镖也比你准啊。
没有，我也、
对不起，我怎么骂人骂成这样？
没关系，
我常这样骂人。其实对我的朋友，因为有时候不动重重打他，他不会醒、
因为这是事实。我以前是看报纸买股票，后来呢我也不知道，大概乱听人家吧。可是我听人家都是反指标，人家说了的我买了。
身为一个记者那个你可以每一天听的大概一天会听到30个内线吧。但是照我的统计，我以前也当过记者，当时我们那个会破产的那一位啊，其实就是财经记者，他真的很好笑，我觉得那就是给我当头一棒，叫永远不要相信财经记者。因为我们没有买的还好，或者买一两张的还好，你知道当时我20几岁时，旁边那个财经记者，他每天都讲股票，讲的口沫横飞，后来有一天他就非常非常沮丧，跟我借钱，当然是借一点生活费，后来也没叫他还。你知道他怎么了吗？他竟然把他的总存款，那时候才25、26岁，那民国很早的，就是那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有300万了不起，他把它全部拿给他最信任的股友社，后来呢就是股票往下跌之后，那股友社马上倒了，他有些钱还是跟亲友借来的
，
所以我后来发现呢，只要你杀进杀出，就算你自以为很厉害，你就得意那一时。那当然这种人我遇过很多了，
像我们这种不懂的人最容易一个状况就是，哎呀今天赚了20000，然后明天就赔了个20万
对，你的而且还去做，还去做杠杆，没有，其实不是正指标，还反指标。基本上我也都跟大家是，就是跟80%人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但是问题是，只要你逻辑错，很多东西就这样，
通通错，
对，逻辑错，通通错，暂时做对的、没有用、好吧，你那时候的股票四大天王哦，后来只剩下一个人真的有善终，而且他还是因为他很多资产买了房地产跟红酒，不是吗？
是，
他是我的朋友
是
好，那么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也得饶过自己。这书名怎么取的？高姐，我们没有要从一而终啊
没有，我觉得
为什么要从一而终
我是要从一而终的、oh. 所以我像我这样，真的像我这样的人都无法从一而终，我就知道从一而终有多困难
你真的想从一而终啊？
没有，你
这里面有写到吗？我觉得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谁不是这样子想呢？但是后来发现无能为力嘛
是啊、但差不多30岁之后你就再也没办法这样想了。你想了这么久、
哎呀，30岁我还熬了多少了？我还熬到40几岁的。但是没有，我今天回头看我17年的婚姻结束，但是我觉得我有10年我是非常非常快乐。那现在
曾经快乐过、
对，因为我我碰到感情我是全心全意、我是这样，
你就是一个感性的就右脑动物。
我甚至于觉得我爱对方比对方爱我还重要，因为爱让你心甘情愿，爱让你什么事情都兴致勃勃，你知道。那至于对方爱不爱你，其实你的感觉都未必是绝对的精确。当我觉得不爱的时候，你不要跟我分开，可是我告诉你我觉得你不爱我，而且你不要回答我，你回答你自己，如果这是事实没有关系，因为你不爱我不是你的错，但是请你放了我。你看我，你看看，这完全是
其实
文艺腔的对白。
是，但你其实放了我这件事情是理性的，但是有一些人很可怕，他不爱你他还不放你，
对，
他就是要用一个契约束缚你。
对，所以我们后来说如果两个人相处不好能够结束还是 好福气，如果不能结束而且你是不愉快程度比较高的一方，其实真的蛮可怜的。你去想想看，我们到一个办公室，如果发现有个同事刚好跟我们不大对盘，你每天想到进办公室看到他都已经开始心烦。
对，
何况是在一个屋子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你觉得都不对劲的话，很折磨人。
对，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整理一下屋子啊，看看书，听听音乐，随便干什么，我觉得自由自在。可是你感觉到那个不爱你的人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寂寞，空气都凝结起来，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
就是你的他不回家你还睡得着、他回家你睡不着。
对 对, 对, 对，然后都真的到后期的时候都沿着床边睡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感觉不到温度，没有感情，那我都讲，我说我好像跟个男同事躺在床上，我没办法接受。
那对方后来没放你吗？不然为什么要撑那么多年？
当然最后很多年之后
终于放了。
是
但是你其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嘛，其实你重感情是有因可循，从你这本书中你出生自一个非常快乐和睦的家庭
对对
对,
对,
不 对,
对，
所以你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哎，爸妈给你充满爱好像也不对，爸妈给你不充满爱更不对
你说的这个理论，就当我那个受挫折很难过，我时间拖得太长，我不应该难过这么久。后来我一直出不来的时候，我的朋友有跟我讲说，你回想一下你的童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童年的影响很大，你现在这么忧郁这么难过，是不是童年发生什么事？我想完之后我最后告诉他们，我说对，我的童年太幸福，我在40岁之前我没有见过坏人，我也没有遇到过坏的事情。
而且你的成功也蛮快，因为你挺有才华的对不对？在一个体制内你就往上升得很快。
对，我就没有碰到任何挫折，所以 我不相信很多事情，我不相信别人这样的选择会有另外的其他的不良含义，我不会这样子想。
嗯，
那我现在回头，我完全过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会觉得谢谢我快乐十年过，那个快乐也是巨大的快乐。
我觉得能够这样想过去是挺好的，就是不是哈一笔抹煞，因为很多女生会这样，不是一百就是零嘛。那你可以慢慢扣分吗？之前你也承认他一百分，只是后来就变成九十八十。六七十，
对，所以我写这本书，我有一个用意哈，我希望如果在情感部分来讲呢，就是如果你在情感上挫折，你一定要走出来。然后情感挫折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你们可能有介入者，介入者是伤痕最深的一个疤痕。那这一点，所以我刚好有听到你前面节目在写讲小三，
我们在讲介入者。
哦，对，后来我就想。我不怪小三，我到现在我朋友遭遇到这种事情，基本上我也不会说帮他一直在说责备的。我说，因为最重要，如果今天我们责备小三，可以让我们变好，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婚姻再有起死回生的作用，或者任何就是说你的状况是被改善，那我们去责备他。
嗯，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善，其实我们要想到的。责备他有什么用，而是我们怎么样重新站起来。就算你把我推到了一个深渊里面，我不能一直站在那个洞口仰天的叫是谁谁谁谁把我弄成这样，我恨死他，我若爬出这个洞我就要怎样怎样。哦不，你要先想的是你怎么爬出这个洞，因为我们自救比较重要，我们责备别人是下一波段的事。
是
我这样子
想。我们待会儿再来聊。然后这本书很有意思，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哦。刚刚讲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不是整本在讲小三，其实他还比较偏向于在想说，其实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之后，我如何得到了快乐的生活。好，刚刚讲到的那句话叫做在你的166页地方，就一个不爱你的人才会撒野找上另一个人，还有一句叫做小三是
刽子手，被利用
借来的
刽子
手，
是，所以我那么千万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在帮小三脱罪，不是，因为实际上在法律上来讲，我们也只有跟我们的配偶有这样的法律保护作用，
是
另外在情感上来讲，你爱的人或曾经爱你的人有了改变，我们去找别人算账，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对自己也是无法负责的，对，因此我
说的好对
啊，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希望受到这种伤害的，尤其是女性哈，真的要跳脱一个位置去看自己，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独立更好，或者说能够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爱，而不是把这些所有伤害重复的去想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离一次婚，但是你听他讲了十年下来好像他已经离了十次。
哎呦，我还遇过那个哈，那个亲戚的长辈，你30岁就离了，讲到75岁，
讲一辈子，
你怎么还讲？讲的好像哦，那个历历分明啊。
是，
其实我是毛骨悚然的。
我讲过，我希望一个，就我当初其实我花了很长时间复原，但我这很长时间，其中包括我爸爸生病，包括我对我的新闻工作已经没有那么热爱，
是，
包括我跟
其实整个环境也在转变，自己也在转变。
对，那所以感情是一部分。可是我在我没有痊愈之前，我会想是这个感情把我造成这样，但等到我好了之后，我说这感情不需要对我负责，是我自己对感情负责。那么等到我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反正我们终将要复原，因此我们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让自己颓废下去。那我写这个书的所有的用意就都是这样，如果你跌倒了，请你尽可能在很快速很短的时间站起来，而不需要在地上磨磨蹭蹭，那个鸡毛耗子叫的，其实对你是没有改善的。
是，你这里写说为爱情婚姻伤心欲绝很多余， 因为为一个好的关系牵肠挂肚值得，为一个烂掉的东西愁肠寸断是一种、啊、自我伤害、啊、就自我谋杀呀。
是是是、嗯、像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子想，但是我坐下来写的时候我就笑，好像大神附体一样，就很自然的就顺的不得了，
很有道理啊。
但是都是我真实的感觉。
你看他说沉溺在被害被迫害妄想症里会让你受到更大的迫害，你要早一点清醒知道吗？离婚跟急救一样都有所谓的黄金时间错过了欺骗你的人就可以后枕以暇的认真欺负你了。
这是不是很对？
真好呀，
这真的很对。很多人错过了处理的时间也错过了自救的时间，到后来伤害变得一层一层的堆高。
嗯，其实高姐、啊、
嗯，
烂掉的股票也有处理的黄金时间我现在还在讽刺别人你知道吗、嗯、当他过了黄金时间之后你就不用再去。
对，所以我后来听到所谓那叫什么停损呐、啊，
是，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管他七十八十九十你都要负90%你都要停损、啊、
感情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
是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哦，就是我们常常啊，就算你说的好了，要找一个真爱啊，从一而终、事实上我们找人的时候也没那么认真、也还是有一点啊，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还是有一点冲动，
没有，
然后等到离开的时候哎，却变得非常的怀念，明明这段关系也不好、后来还沉溺了一辈子、
所以那个什么那个就找也没有真的去找，你碰到了就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对了，你就是觉得
是不是、就找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很慎重啊，
没有，
你说就碰到嘛，
对，你那没有办法去说我定定一个标准。以前最早的一个笑话，一个女生，她问她将来嫁给什么人，我反正两个人一定不嫁，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医生，最后她嫁了个军医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哎，这也就算了、就是还有人就是说，哎呀，我最讨厌小气的男人，就嫁了一个、就
死抠门，
对，后来怎么、嫁了一个又一个都死抠门啊，而且那个死抠门可能是刚开始没发现的，他在认识的时候还会觉得哇他好节俭好好哦，对不对、
那个谈恋爱跟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两回事。真的
好，其实因为你的家庭是很棒的啦，因为我很少看到就是我们这种年代的人对家有这样的形容哦，就是在你这种家庭中长大，你说我们对家有一种如同信仰的忠诚啊，那所以呢对于姻缘的伴侣也毫无分别心的彻底拥抱，你这个家庭的确是哎呀1%啦啊，对不对？
是吗？我不晓得，我
老的时候兄弟姐妹还想买一栋楼大家住在一起。
哦，对对对，
这是很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关系。
嗯嗯，
但是当你遇到后来现实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其实是反而你原来那种漂亮的价值观是受到了挑战的。
对，我那后来我说出来也没关系，我大姐最近对我有一点点不开心。
为什么？
后来没有，都是小事情、后来我跟我小姐姐说，有一天人家请吃饭说叫我们三姐妹去，我小姐就说他们两个最近不对盘，选一个就好了，所以她就讲给我听她讲给我听之后，我就说你以后不要跟人家说前年对我不高兴，因为呢我说如果我们姐妹感情不好，我觉得对爸爸妈妈是最大的侮辱。你看我对家庭的这一个核心价值的感觉。
但你小姐的个性跟我比较像，
嗯，
要是有人约我，明明我知道这两个朋友不对盘，我就会跟他说选一个。
对，我们还亲姐妹，
何必制造这种尴尬呢？
对对对，我小姐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她很少讲话，但她很体贴。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最触目惊心的地方，那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说。幸福好时光，这是高艾伦的书，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是个安慰啦。但是哎，你在婚姻从一而终，我知道很多人有这种洁白的信仰、也很棒啦，但股票也真的不要从一而终哎，我说你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最好笑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是56岁结婚嘛，对不对？
不是，56岁遇到他，
56岁遇到他，然后呢他那时候59
对，我们差三岁，
是，嗯，然后后来你们就结婚了，但有一次在车上还也有别人在的时候，你竟然想要叫名字，结果你叫错人，叫到前夫的名字，
对对对，阮前子他们什么的都在那个，然后我这样子一叫之后，哎呀，当下那个车子里面那个安静哦，我现在也在车上。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说只是习惯不代表任何意义。后来他们回去之后，阮先生打个电话给我说，哎，你叫就叫，还叫直接叫名字，没有姓氏，就是说叫的很亲密。我说这只是一个习惯，
比如说叫 George 的话，
对对对，
还是要叫那个 Tom， 你就叫成 George。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那我很喜欢我先生这个个性。嗯，他不会有任何复杂情绪。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在那聊天，朋友在家里面聊天，聊聊聊，一看他出来，大家就不讲话了。他看了他说，我知道你们在谈谁，没有关系。嗯，你懂吗？他知道他们在跟我聊以前，对，他不会那种复杂的怪里怪气的，一点都没有，所以
不吃这种无聊的醋。
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自由，我的心很自由，我也不需要假装什么事情，我对他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也直接说。那他对我都说你要干嘛，我都会配合你。但如果我不愿意的时候，你不要勉强我。他也讲得很简单，
讲得很清楚。这种以前是工程师吗？
不是，是军人啊，
你知道吗？有一些人的职业，他会训练成这样。
是，
如果是照这个逻辑哈，那他就不会有其他的，比较不会有其他想法。
对，
他会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如何。
他们这种理工科的其实也蛮可怕。他是那个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然后再去考到一个国家单位，
不会想太多，右脑没有那么发达。不会自己脑补，
他太不发达。我有时候都说，哎，你是成年人了，你好歹也是大学毕业，你用用脑筋好不好？我有时候真的会生气。但是我说真的，哦，我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是女人，我比他小三岁，其实我是疼爱他、宠爱他的。但是呢，所有人看到我都是张牙舞爪、强势派，其实不是，因为他大多数事情他不会做决定，他们不能做选择题，他们只能做是非题。你问他是不是，他可以回答，你一二三你叫他选择，他就不会选择。
我家也差不多，就这样。
对，因为
他都常常跟我说，你不要一次跟我同时讲两件事。
对，
他一个阶段只能处理一件事，那个阶段可能是一个小时哦。
因为我爸爸也是军人，那我有时候就会说，哎，我爸爸也没这样啊，你是怎么回事？其实他们真的很单纯。
你爸爸比较聪明啊。
他很单纯的，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所以这就是你愿意嫁他的，愿意相信爱情的原因吗？
对。然后因为我们两家都相互，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变得很熟悉，那我就觉得很安全。对对，因为人家都还说跟一个人在一起，别跟他们家人扯在一起，大家都，那我们不，像他跟我家人处得很好，我跟他家人也处得很好。
那要看家庭。
对，这一定的，这一定的。
我说你那个是顶尖的那种和睦家庭。
对对对，所以
有的真的不要扯在一起哦，各位。
所以就因为这些关系会让你觉得很安全。你很怕那个人突然有个什么事是你完全不知道，那在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
还有的很怕某些人呢，我说情绪成本太高。
对，
我其实很怕这种人。后来连交朋友我都不愿意交。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真的很忙，每天我自己想做的事，还有我人生剩下时间可能也不太多。
我有看你写的那篇
同学会，我的机会成本要用到最愉快的地方。你不要跟我讲琐碎小事，还有你也不要再跟我说你有为什么小事烦恼，你自己去看看，翻我的黑历史，我什么大事没有遇过。你不要拿这个小事怎么还在我面前讲三遍，我还真受不了。我就直接说
对，我们大概现在因为我们看过的事也多，自己经过的事也多。其实我个人呢，我经历的事情不大多。我有一点，我的生活也非常单纯。人家说哎，做新闻工作，对，没有错。我做新闻工作，我是跟很多人接触，我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故事。我也 觉得我很能够理解别人的处境。那我觉得理解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通常不会对人下结论，哦，他不对了嘛，因为人家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他的不愉快，可能是他后面遭遇到更大的挫折，
是，
所以我们的安慰也是不够的。
对
对，我觉得因为有很多是暗场交代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何必下结论。
是，而且如果我已经很知道自己的性格，就是讨拍型的人不要跟我在一起，因为那个我会越安慰你你越糟。
你是属于习惯了当头棒喝给人家，那也是方法之一。
不是，因为有些人真的非常纠葛，明明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而且有时候你的烦恼是本来没太大事，你把它搞大了，你知道？
会。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七种幸运好了，待会儿哈，那往这个阳光多处走哦。那我觉得高艾伦本身是很好的实行了哈。那七种幸运到底是什么幸运呢？哈，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的领悟。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我们来做一个测验，看看你运气好不好哈。高艾伦有七种幸运，看你有没有。
是，我这个说交朋友，如果你碰到朋友有这七种性格的话，那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因为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就是具备功能性的。比如第一个陪伴，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倾诉，但是我觉得陪伴也是很有技术，就像你说有时候你去讲一些哩哩啦啦的事情，可能对人家的陪伴来讲也是非常的痛苦。这包括我们自己去在选择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朋友时，我们能够接收他的某一种特质跟优点，那他能够陪伴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情绪下，他只是陪伴，这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开导，那这个淡如最擅长的。
难怪我其实虽然这么凶，我还是有很多朋友。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帮他打开盲点。对，第三个那个，
因为我会告诉他症结问题可能在哪里，你现在想的这个方面不重要。
那他能陪骂，可是我想你这一部分大概不会，你不会陪骂嘛？我觉得陪骂也是一个重要的。
陪骂是什么？
好，朋友说情绪不好，某一个事件，不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家人发生的事情，他跟你讲之后，你就跟他一块骂，骂得好开心啊，他也觉得非常疏解了。
我会骂两句，而且我会跟他说，这样的人就算是亲人，我是觉得大家要有点距离，
是
这样叫不叫陪骂？
这不算骂啊，那就是那完全敌
盖。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
敌盖同仇的骂，但是骂完之后你会把他转回来，所以你的骂只是帮助他疏解他的情绪。而不是说 OK 我站在你这边，我选择性站在你这边，不管是非对错权，你纯粹是疏解他的情绪，然后你后来还是会回转回来把这个情绪收尾。可是我觉得你最会做的应该是幸运舞，他能棒喝，因为我刚刚进来你，
我刚刚已经开导，我以为我是开导，原来我是棒喝啊，
棒喝啊。帮我打得头昏眼花。
有吗？
有啊，我觉得
你的投资真的应该打，而且我还宣布你没救，叫你这样快乐就好。
每个人每个人都说我没救，我也真的不去管他了。对，那个棒喝，我觉得棒喝是必须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常常很有耐心。我讲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他状况一不好，他就打电话叫大家去，大家也都会去。那去呢，一会儿他说你没到我等会儿就烧炭了，你没到我等会儿就干嘛了，大家都赶着去。
这情绪勒索，
这是很旧的事情了，但是
要我会打给警察局。
事情很久，但是到后来有一次大家讲好，我们不去了，我告诉你，连续两三次不去之后他病好了。
是不是？
对，
有些人哦，他就是在情绪勒索嘛，他其实他不想跟你讲说，哎，艾伦啊，我需要关心你来陪陪我，不是，他用负面的方式，尤其家里的长辈最会用这一招。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事情也在训练他们。你说棒喝，我觉得棒喝是好事情。我尤其以前看好莱坞电影的，常常跟你好好讲，没说一个激烈强烈的那个行为之后，那个人就完全醒过来了。
是
啊，然后还要装傻。很多朋友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要装傻，不必那么精明，
对，
不必。而且有些事他愿意讲就讲，不要去开口去问，真的很烦。
其实这也就是你当隐居记者那么多年，你还能够维持友情的深厚友情的原因。
所以到后来我、因为我的工作上，我是因为工作需要我要开口问人家事情，但实际上我跟我朋友相处，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不是不关心你们，除非你自己想说，因为我不会听到什么或者是感觉到什么我就会要问你什么，我不会。我甚至觉得朋友啊，他最近情绪不对，我都约出来喝咖啡，喝咖啡随便聊，我不会问他说你情绪不好吗，
是是，
你要说什么，他说我就听，就
你很体贴，
对，我是这样，不要东问西问，有时候很烦，比如也有些人，
而且口风也还要紧、
啊，那一定，有些人很简单的，比如说，好，今天我们俩在外面喝咖啡，碰到小婷，小婷就问，哎，你为什么跟淡如很熟？你管我为什么跟他很熟？
这还好、
很多人很爱这样子
问，很多人哦，只要稍微一熟，你看那个，我就看到。比如说两个在母姐会里面遇到啊、然后就开始问啊，我女人最会问这个，就是哎，你跟你先生什么时候认识的啊，搞不好人家现在婚姻正不愉快，哎，他还要跟你追忆他什么时候认识你知道，很多人只要稍微一熟，那个叫做啊，就是逾越你，就搭没这么熟，就不要装熟。那还有些人就是动不动好，比较问你啊，就像我就不会问说你为什么离婚的。你看我从头到尾，你要讲就讲，我不会问这句话。所以有些人只要稍微哈，就是哎，前面不熟，第二天喝个下午茶就开始，每个人要把秘密交代。我心里想说，你是没有出过社会吗？
真的，
对，一定要。这很多人实话不能告诉你，还有常常我会被问他说：“哎，你那个谁谁谁是同志吗？”我说：“你自己去问他呀，我不能替他发言，你知道吗？”
是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事必谈，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有些人真傻，真不懂事，
是为了我们保护别人。
是的，
真的，我们要保护别人，对，跟谁相处都要在乎别人。处境跟他的感觉，
不然我们江湖待这么久，现在还能好好活着吗？是不是？
对。
可是有些人就是，我在想说你是没出过社会，所以我后来很怕跟某一些这个啊，就是很爱去侵入人家隐私的人啊，去谈事情。
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在一本书里边写到说我没有闺蜜。
对。
因为我不是那种会跟谁天天打电话聊天。而且我像我举一个例子，
我从来也没闺蜜啊，
对，我就觉得我没有闺蜜，好，然后好像闺蜜大家都要交换秘密，我也不习惯，因为我也真的不问，除非你讲。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个月前换了手机，换了手机之后很多 LINE 都没有了，你知道，当我没有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看到张三说，哎，你李四的 LINE 给我好不好，我不要，我就缺着他吧。我等到下次碰到他说，
你的书有讲到这个，
对，我说淡如，我的 LINE 没有你的，你愿意加我吗？我就会这样子，我不会透过别人来，你知道。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看门诊，有些医生熟了，我也会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 LINE 跟电话给我？大多数医生不愿意给，可是我只要开口要，都会要到。但是我一定会附加一句，
人家知道你是谁嘛？
没有，不知道的时候也会，我一定会附加一句，我说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打电话，
是也不会随便把你的 LINE 给别人。可是江湖中都知道这个规矩，就好像我如果假设有人问我找高艾伦，我一定不会马上把你的 LINE 给他，我会跟他说我先问问看，好，高艾伦你有兴趣，好，你有兴趣接这个 case， 我才说那你们自己联络。
是是，
有时候我会把大家加入群组，然后我就说等你们联络上，我个人退出。
对，
哎，不关我事。
对，我这些也不是人家要教我们，我们就知道要这样子做比较妥善。
不，这是江湖行走的规则。
我常常会接到电话，那个时候现在比较少。你把青霞电话给我。我说我没他电话，都只有他们找我们，找我，我不找他们。你知道，你都不知道要去怎么跟他解释。觉得。很容易啊，这件事情。
哎呦，你应该也遇过吧？比如说什么叫林青霞来我公司剪彩，你帮我问问看有没有可能。我说那你要给人家多少酬劳呢？他说没有啊，反正你跟他熟。我心里想说，你这江湖，这是江湖哎，各位。
然后说什么都是，哎，你说就一定可以了，
对，
是你朋友，我朋友。 我都叫我朋友做免费的事情嘛，不能嘛，因为认识人家这个行业，人家的社会资产，我讲的不是他，还有包括很多这样的事情。
的确，像我这种常常给人家当头棒喝的人，当然我从来不叫朋友做免费的事情，
是
啊，我只有对他有益的事情，不然怎么可能还有朋友呢？江湖有他的规矩啊，对不
对？
对
对。